弟兄姊妹早上好。以后我们家里如果有什么大事，比如说婚礼啊、盖房子呀、搬家啊，你想有一个好天气，一定要先通知刘杰弟兄，他可以帮你找一个好天气。我们今天呢这个题目呢，实际上是我是先听到这个英文的题目，然后我就把它翻译成出来这个中文的题目。这个题目来自于这个其实一首流行歌曲，我一次开车的时候我在这个收音机里听到的，当然不是教会的歌曲，是一个这个流行歌曲而已。它的名字呢就叫Heaven is a place on earth， 直接翻译呢就是这个天堂呢是地上的一个地方，当然它不是这个教会的这个有什么含义在里面，但是呢这首歌当然听起来很欢快，所以我就听到这个题目之后呢，我就听到这个歌词，我就想，既然这个我们当然我们信徒，我们基督徒，我们相信我们死后会上天堂了。不过呢，我们在这个活着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还在地上活着的时候，天堂呢可不可以在地上实现？如果可以在地上实现的话，我觉得我们就不用等到死的那天了，对吧？我们在地上就可以活出来在天堂的滋味了，至少可以尝一尝，对吧？所以我就想到这个题目就叫地上天堂。当然我们讲的这个天堂，基督徒讲的天堂，不是像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讲的那个天堂的意思。实际上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耶稣讲了一个小故事，他好像讲了一个财主有一个储藏钱的地方，后来地方不够大了，他又再造一个更大的这个储藏的粮仓，然后这个财主呢造完之后就很满意，就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怎么对他说？神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对吧？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大部分人觉得天堂无非就是我们所需要所用的都有了，我们很高兴，这就是天堂可是这对于这个神来说呢，这不是他想要的天堂。所以我讲的也不是这个意义上的天堂，我讲的就是在这个天国的含义里面的天堂，或者在神国里面天堂是什么意思当然客观来说呢，这个天堂和地上还是有本质的不同的，对吧？比如说天堂里没有死亡，我们在地上呢，我们大家肯定都会有死的那一天。所以呢，如果完全把天堂呢放在地上，有这个想法说天堂完全在地上实现呢，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不过呢，我又退了一步，我就想，那么天堂之所以为天堂，它最本质的最不一样的地方是哪里？天堂之所以是天堂，它和地上最大的不同是哪里？如果呢，我们能够抓住这一点，我们让这一点实现的话呢，也许呢，我们呢就可以在地上过上天堂的生活，或者至少呢，可以尝一尝天堂的滋味。所以呢，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考虑，天堂它最根本的本质，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James， 我之所以选你，就是想让你说一些不对的问题答案，然后我们再来到准确的答案。结果你一下就把准确的答案说出来了。一峰。天堂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我也觉得就是与神同在。
你们两个答的答案都很好。是没有死亡。天堂就是说可以有很多很多好的地方，比如说没有痛苦，只有欢乐，对不对？没有死亡，你应该也没有什么忧虑的地方，对不对？所以即使不信的人呢，等我们的亲人死了之后，我们都自己安慰自己说他到天堂去了那里没有欢乐。但是这些呢其实都是副产品。天堂最大的特点，最大的本质就是 与神同在的地方，就是天堂。别的其余的好东西都是副产品。所以如果你不信神，你就自己骗自己说你自己上天堂，那个没有意义，对不对？因为我们上天堂，你要先想到我们是去和神同在的地方，对吧？也就是说我们要和耶稣在一起的地方，这个叫天堂。别的你说没有死亡，没有痛苦，只有快乐，我们每天很平安喜乐，这是副产品。这是因为你和耶稣同在，你与神同在，所以呢这些是自然而然的东西，对吧？所以呢问题就在于，天堂既然最大的本质呢是与神同在，所以呢我们现在在地上，如果你要活出天堂，对吧？活出在天堂的意思，其实呢无非就是说你要活出与神同在的生活，对吧？如果你活出与神同在的生活呢，你就可以在地上尝一尝天堂的滋味。好，不难吧？不难吧？好，我们讲了天堂是与神同在的地方，那地狱是什么？就是没有神的地方，这就是地狱，对吧？当然可以说是与魔鬼同在的地方，因为你没有神的地方，对，就是与魔鬼同在的地方，所以就是地狱，对吧？所以不要以为说地狱啊，就是里面有很多火，有很多惩罚，对吧？当然这些都是副产品，对吧？地狱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神的地方啊。那我们在地上这是什么地方？一会儿有神，一会儿有没有神的地方，啊，大家同意吗？啊？大家同不同意？啊，在地上呢，就是又有神又有魔鬼的地方，啊，所以这里呢是神和魔鬼交战的地方，就是在地上。我们死后去的地方不会再有这种地方啊，在地上呢是神和魔鬼交战的地方。那神和魔鬼交战的战场在哪里呢？啊，
是在我们中间，
在人的心里，啊，在人的心里，神和魔鬼交战的战场就在人的心里，啊，在这里呢，如果神赢了，你就可以有耶稣带给我们的爱、平安、喜乐，啊，你就可以知道你活在天堂里面；如果魔鬼赢了呢，你就可以有魔鬼带给我们的仇恨、愤怒、焦虑、纷争、苦毒，你就活在地狱里面，对不对？啊，所以活在天堂也好，活在地狱也好，实际上呢，我们在地上呢，我们都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条件，啊，对吧？啊，所以呢，我的感觉呢，就是说，如果人呢，如果我们在地上，我们的生命可以达到呢，完全与神同在，同时呢，你可以完全抵挡魔鬼的诡计，不听魔鬼的声音，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说呢，我们虽然是在地上，但是呢，我们已经过上了天堂的生活。同不同意？同意吧？众是同意吧？啊，我得先确定这个神学上说得过去才行。地上有没有出现过天堂？在这个地球上，哎，对对啊 ，Ben 也是回答，就马上就回答到正确的答案。伊甸园呢，就是这个地上曾经出现的天堂，就是这个伊甸园。我们现在所住的呢，再没有比这个伊甸园更好的地方啊！在那里呢，什么样都有，有树木，有果实，有花草，有动物，还有河流啊！而且人呢，可以活得无忧无虑啊，自自在在。当然，最重要的条件呢，之所以称为天堂，是因为神和他们同在，哎呀，所以神可以每天想找亚当夏娃说话的时候，都去找他们说话，哎呀，因为神与人同在。但是唯一的问题呢，这个天堂呢，就是说它有一棵树，叫做分辨善恶的树。那么神呢，告诉他们说，只有这一棵树的果子你们不能吃，吃了就会死。 当然我们知道后来魔鬼引诱了夏娃，这个贪婪呢就在他的心里发动，然后他就吃了这果子，吃完之后他又让亚当吃了。所以呢结局呢就是神把这个天堂的门呢向人给关上了，因为当人吃了这果子的时候呢人就会死。这就是在地上出现的我觉得最像天堂的地方，但是呢只有这个亚当和夏娃享受过啊。我觉得中东为什么有那么多石油呢，可能就是因为那是以前伊甸园的地方，所以中东有那么多的石油。我们再想一想，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旷野的时候呢，其实你从以色列人的角度来看呢，或者从人的角度来说，这个条件确实是挺艰苦的啊。你没有住的地方，你没有家，对吧？你也没有吃，你也没有喝，你回也回不去，回去是法老的地方。你往前走呢，是迦南地，虽然是神赐给你的地方，你也进不去。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当地的居民太强大，据说是长得有多少多少多少多高的人，有多强壮，他们都吓得早都是魂飞胆散了，对不对？所以他们就被这个困在这个旷野里面，他们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所以呢他们就回想起来这个以前在这个埃及过的好日子。什么好日子呢？他们那时候啊不花钱就能吃到鱼啊，只要去钓就行了，对吧？然后呢他们当时还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他们吃比起来现在每天吃的这个玛拿简直是好吃太多了啊。只不过呢他们忘记了他们当时在埃及是干什么的啊，是奴隶，是吧？而且呢他们生下来的孩子如果是男孩要怎么办啊，都得杀掉，对不对？但是他们埋怨神的时候呢，他们只想到自己以前吃韭菜的时候，可能是吃韭菜加上肉馅就可以做个饺子了，对不对？所以他们埋怨神，他们埋怨什么呢？神肯定是恨我们，所以才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让我们呢被迦南人杀掉，让我们这个死无全尸，对吧？但是我们在生命记里看到呢，摩西告诉他们说，你们在旷野四十年呢，身上的衣服呢没有穿破，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神抚养他们呢其实呢是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这是摩西的话，也就是说呢在这四十年里面呢，神一直与他们同在。可是他们有没有体会到？没有。他们体会到什么？他们有身体的需要，肉体的需要，他们有前途的不确定性，对不对？他们活在恐惧里面，所以呢这些呢都让夺去了他们对神的信心，结果呢他们的结局呢就是死在罪里面。他们那一代人呢只有两个人才进入了神的应许之地，这就是以色列人的故事。但是这有没有说神离开他们？没有，没有，神一直与他们同在，神还与他们的后代同在，通过约书亚带领他们直接进入到神的应许之地。这是以色列人的故事。那么神所拣选的这个以色列最有名的王大卫王，有一首很有名的诗篇，就是诗篇二十三篇。他怎么说呢？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在这个诗歌里面呢，他就把自己比作是一只羊，神呢就比作是他的牧者。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 永远。哇，这就是神可能在地上最喜爱的一个人，大卫所写的诗篇。从这个诗歌里面，你可以读到什么？他可以在他的生命中时时刻刻都体会到神的同在。哇，不仅是他躺卧在青草地上，不仅是他在水边有水喝的时候，他在行过死荫的幽谷的时候，他都知道神的杖、神的竿打在他的身上，虽然很疼，他知道这是神与他同在，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他。即使他和敌人面前，他面对敌人四面围绕他，他也知道呢，在他敌人面前，神为他摆设筵席，神可以与他同在，因此他可以战胜他的敌人。然后他也知道他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他，而且呢，他还愿意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哇，这首诗歌太美了，首先，而且呢，这是一个神所愿意我们在生活中有一种的态度，就是无论什么情况，你都要知道神与你同在。所以呢，我想大卫呢，虽然是一位活在地上的人，但是呢，他实际上是一位活在天上的人。除了他犯罪的时候，他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活在天堂，因为神与他同在。不仅神与他同在，而且他心里知道神与他同在。这个呢，是他和在旷野里以色列人最大的不同。但是很快我们知道，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建立了这个当时可能世界上最强大的这个王国，但是呢，所罗门死了之后呢，以色列人很快就离弃了耶和华神，因为他们也忘了十诫的第一诫，就是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他们开始离弃耶和华他们的神，他们去敬拜假神，因此呢，神就离开了他们，把他们放在外邦人的手里。后来我们就知道呢，那个以色列人的国呢，北国南国全部的王国，他们呢被外族所侵占，这就是他们的下场。好，我们现在就到新约里面，好吧？我今天讲的故事很多，但是都跟这个题目是有关系的，好吧？在新约里面有一个我最喜欢的一个比喻，有没有人知道？最有名的？我讲的很多的，大概。在路加福音15章一个浪子的比喻，对吧？一个浪子的比喻，我们大家都知道，很有名，对吧？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对吧？而且我们都知道这个父亲代表的是神，对吧？这两个儿子当面代表的是我们。这两个儿子刚开始是和父亲住在一起，对吧？那如果这个父亲是神，请问这两个儿子住在哪里？与神同在的地方就是天堂，对不对？他们和父亲住在家里，对不对？住在一起，住在家里，他们就是在天堂。可是呢，这个小儿子对他父亲说什么？他说：“父亲，请你把我所应得的家业分给我。”然后呢，就离开了父亲的家，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请问他现在住在哪里？地狱，是吧？地狱，他自己觉得他自己住在哪里？对，从神的角度来说，他离开了天堂去了地狱，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说，他自己离开了地狱住到了天堂里面，对不对？这就是这个故事的这个本质在里面，对吧？其实呢，当我们不要神的时候呢，刚开始都觉得挺舒服的，对不对？对吧？刚开始都觉得挺舒服的。那他自己拿了一大笔钱，他自己浪费挥霍的时候，他自己过得也挺舒服的。可是后来呢，钱就花光了，他自己就穷苦起来。那圣经里说呢，就说他醒悟过来，然后他就回到了父亲的家， 他的父亲因此而欢喜快乐。请问现在这两个儿子都住在哪里？都住在天堂里，对不对？他儿子出去了，但是他儿子又意识到，又悔改，又醒悟过来，才明白他以前住在天堂里，对不对？两个儿子是都住在天堂吗？
当然是。
为什么？
因为他没见过地。
大儿子对他父亲说什么？大儿子对他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哇，这个大儿子和他父亲一直住在一起，但是他一直活在什么里面？他一直活在愤怒和埋怨里面，对不对？他一直从来没有知道，从来不认为他得到的他应该得的。哇，原来这两个儿子都住在父亲家里，但是呢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住在天堂里面。哇哇，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就是神呢可以和我们住得很近很近，对吧？但是呢人呢可以完全不意识，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完全可以以为自己住在地狱里面。哇哇，所以耶稣有一个名字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人同在，神与人同在。所以耶稣来到地上无非就是要告诉人神与人同在。我们看到耶稣我们就明白神与人同在，可是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他周围的人有没有体会到神与人同在呢？至少法利赛人肯定从来都没有体会到神与人同在，对不对？对。我再讲一个小故事啊，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第十章里面，有没有人知道什么故事？玛利亚，在路加福音第十章里面说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耶稣到自己家里面。那么这个马大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你听好了，是马大这个姐姐邀请耶稣进他的家里，不是这个玛利亚所邀请的，是马大邀请的。所以马大很好客，但是后来呢，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这是在路加福音里十章38节到42节。好，耶稣现在在马大和玛利亚的家里，而且是马大邀请的。耶稣与马大和玛利亚同在，请问现在他们都在天堂吗？为什么？他的妹妹玛利亚在耶稣的脚前听到，对吧？所以我们知道他与耶稣同在。马大呢，因为很忙，在厨房里做饭，所以马大没有听到，所以马大没有与耶稣同在，是不是这个原因？
不是。
不是，为什么？是因为他心里思虑烦扰。我们自己体会，你体会一下当时马大的心情是什么。所以即使耶稣在你的家里，即使你知道耶稣在你家里，即使你在服侍耶稣，你也不一定能体会到他的同在。所以耶稣说呢，不可少的只有一件，这一件是什么呢？我猜呢，就是说你一定要明白你与神同在。 不管怎么说，这两个姐妹的比那两个儿子还好一些，还有一个与知道与神同在，对吧？所以我们姊妹可能会好一些，对吧？所以我圣经里举了这么多的例子，我想大家都已经清楚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我们住在天堂里，当然意思就是说与神同在了，对吧？但是呢，根本的原因呢，根本的其实呢，并不在于说神有没有我们和与我们同在，根本呢，是我们有没有知道，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我们有没有时时刻刻知道神与我们同在，对呀，因为神哪里都有，对呀，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说，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就是耶稣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在哥罗西书里面3:11说，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是什么意思呢？英文是 Christ is all and in all， 就是说基督是一切又住在一切之内。 Christ is all and you are in all， 基督住在一切之内，基督住在所有之内。但是呢，关键是在于呢，我们的眼睛有没有看到神与我们同在，对吧？他爱我们，把他的爱子都舍了，所以他爱我们呢，肯定不是一个问题，对吧？但是我们的眼睛有没有看到他爱我们？我们的眼睛有没有看到他与我们同在？如果你看到了，你就住在哪里？如果你看到了，你就住在天堂。如果你看不到，你住在哪里？不用我说了吧？呀，如果你看不到，你就住在地狱呀。而且呢，你在哪里呢？和你现在所处的环境呢，所处的情况呢，是没有关系的。一个人可以处在很危险、很穷困的环境里面，但是呢，他看到神与他同在，他就住在天堂里面。一个人呢，可以活在很富足啊、很无忧的环境里面，可是他看不到。实际上呢，他就是住在地狱里面。就像那个小儿子，他在外面挥霍的时候呢，他以为自己是在天堂，但是呢，只不过是因为这个时候事情的本质呢还没有显露出来。等他显露出来的时候呢，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说醒悟过来，开始往家里走的时候呢，即使你开始往家里走，就是说你和神越来越近的时候呢，他那个时候呢，可能心里还是不知道会要发生什么，他可能越走越饿，他可能越走越软弱，他可能会想到回家之后呢，你还得先向父亲认罪，对不对？说父亲，我得罪了天，我得罪了你，我不配再做你的儿子，从今你让我做一个故宫吧，对不对？在他的心里呢，他已经知道他不配做这个儿子，但是他觉得呢，在他父亲家里做一个故宫，即使不要这儿子的身份，至少可以吃饱饭，对不对？可是当他父亲出来抱住他的时候呢，他才明白，哇，原来他父亲还是把他看成一个儿子，对吧？如果你是他，你这个时候心里会怎么想？好像有个很有名的电影，最后结尾是说，曾经有一段感情我没有珍惜，是什么意思？是吧？呀，是吧？呀，你现在怎么想？呀，原来我生下来我就生在天堂里，对不对？但是我没有珍惜。但是我感谢神呢，让我再有这个机会，让我再回到神的家里，让我完全明白，我现在呢是活在天堂里，对不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他出去一次再回来还是有很大的这个怎么说，宝贵和意义在里面，对吧？因为那个大儿子呢还没有这样的经历，还没有意识到他一生下来就活在天堂里面，对吧？好，所以我们 今天我们就看一看我们来的所学的经节，其实主要呢是在这个以弗所书一章从十五节开始，好吧？以弗所书一章十五节开始。在十三节里面呢，保罗告诉他们，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所以呢，我们信徒呢，我们听了福音，我们信了基督，信了基督之后并没有到此结束，我们呢，因为我们的信呢，我们受了这个神所应许的圣灵为我们的印记，这个印记呢 seal， 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你属于一个告诉你的这个 owner， 你是属于他的，就像好像就像那个中国的古画上，你的画家画完之后呢，总要盖上自己的印，是吧？你是属于他的。我们身上呢，我们之所以以后得救呢，其实全靠我们身上有没有圣灵的印记。这是圣灵的作用。在十五节呢，保罗呢就为这个以弗所的教会呢做了一个祷告。十五节他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我们都知道以弗所的教会是一个很好的教会，以弗所的那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呢也都是很好的弟兄姊妹，很好的基督徒。他们呢，他们有他们的信，信从主耶稣，他们呢也有他们的这个爱心的行为，亲爱众圣徒。但是即使这样的话呢，保罗呢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呢，在十七节里面怎么祷告呢？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呢，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保罗呢求在天上的神呢，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们。这个灵呢就是指的圣灵，对吧？保罗呢求神赐圣灵给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为什么呢？使你们真知道他，使你们真知道他。他们已经是很好的基督徒了，可是保罗呢还是求神赐圣灵给他们，让他们可以真知道这位神。第十八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我刚才讲了那么多例子，就是不在于神有没有和我们同在，在于我们有没有看到神和我们同在，对不对？我们能不能看到呢？就在于呢，我们这个圣灵，我们有没有看到圣灵对我们的启示，说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保罗求神赐圣灵给以弗所教会，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呢。然后呢，保罗呢想让他们知道有三件事情。三件事情，第一件就是在十八节的后半句，就是说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这个指望呢就是 hope 的意思，就是盼望，就是盼望。也就是呢要明白呢，信徒呢要明白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盼望呢不是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的盼望是在这个世界上，或者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上，我们就有麻烦了。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这样呢，我们才可以轻看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好吧？这是第一点，就是要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盼望。第二点呢，十八节最后一句，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是神的意思，圣徒呢 saints， 当然也可以指信徒，对吧？意思就是说呢，神呢最终呢要从信徒里面得荣耀，神最终要从信徒里面得荣耀。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神赐给我们的荣耀，对不对？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神愿意从信靠他的人里面来得荣耀， 比如说，假如你有一个父亲，非常非常优秀，可能是这个美国总统，很优秀，也可能是比如说是一个这个元帅、司令，很优秀，对吧？你正好生在这样一个父亲家里，你会怎么想？因为你知道你超过他已经不可能了，对吧？你可能会想，哎呀，反正我这个出身已经不错了，我这样马马虎虎、随随便便过一辈子算了，对不对？可是你知道这个父亲怎么想？你说我的父亲都已经是国家主席、美国总统了，他还是愿意从他的孩子里面身上得荣耀，对不对？不管你这个父亲身份地位有多高，他还是愿意为他的子女而感到骄傲，从他的子女身上得荣耀，对不对？是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想，就是说啊，神你是至高伟大的，你不需要从我身上得任何东西。当然是对的，是真的，是吧？但是呢，神呢，还是愿意从信靠他的人身上得荣耀。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是一个很软弱的人，啊，他因为他的软弱，他连自己的老婆都不敢承认是自己的老婆，对不对？对吧？他把自己的老婆给别人，他都为了保自己的命。但是呢，当他因为信心把他的儿子以撒献给神的时候呢，请问是谁得了荣耀？是神得了荣耀。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成长的过程，他从一个那么软弱的人到最后成为信心之父，神在他的身上得了荣耀。所以我们一定要心里要清楚，神盼望从我们的身上得到荣耀，让世人看到我们呢，就归荣耀给神。这是神盼望我们所做的。当然，神最大最大的荣耀是来自于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最大的荣耀就来自于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顺服，神得到最大的荣耀。第十九节，并知道他向我们所吸引的这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信徒身上有能力，而且呢，信徒身上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大，有多大呢？这个能力呢，在二十节，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信徒身上的能力呢，这个能力呢，是让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是一样的。呀，我知道我们在教会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都很软弱，都很软弱。但是我们在座的，我们有没有知道，圣灵在我们身上运行的时候呢？我们身上呢，应该有非常大的能力。这个能力呢，是让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个能力是一样的，因为这个圣灵是一样的。这个能力呢，让基督从死里复活，也就可以让我们从死里复活。呀，我们靠着这个能力呢，我们靠着圣灵，我们就可以识破魔鬼的诡计，我们就可以抵挡魔鬼的诱惑。我们可以抵挡魔鬼呢，我们有能力对罪说不。啊，我们可能都没有意识到，我们每天都活在罪里面。当我们就是说我们在罪面前降服的时候，我们就自己可能自己怎么说自己安慰自己啊，因为人都是软弱的，对吧？我们做错了，神还是可以会原谅我们。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神赐圣灵给我们，这个圣灵是带着非常大的能力，这个能力呢，应该是带领我们可以战胜魔鬼，战胜我们的罪的。所以呢，我们要靠这个圣灵呢，我们要活出呢，让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样的能力，也让我们从死里复活。也就是说呢，我们战胜我们自己有罪的身体， 我们活出新的生命，属天的生命，属基督的生命。那这就是保罗呢为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所做的三个祷告，就是祷告主耶稣基督的父神赐圣灵给他们，让他们第一活在盼望里面，让他们第二可以明白神对他们有多大的这个神愿意获得由人而来由信徒而来的荣耀，第三让他们明白他们在生活中他们是有很大的能力可以来战胜魔鬼，战胜攻击，战胜诡计，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为什么要选这一节呢？因为我刚才一再的提醒过，神有没有与我们同在，这不是一个问题，这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看到神与我们同在。尤其是我们处在困境里面，我们心里有忧虑，我们心里有这个不平安的时候，我们心里有焦虑，我们心里有困难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有没有看到神与我们同在？如果你看到了，你就住在天堂里，好吧？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首先，求您赐您的圣灵给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如果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对您充满了不信，我们充满了埋怨，我们充满了忧虑，我们充满了抱怨，天父，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求你看到我们实际上是活在罪里面，因为您与我们同在，您赐您的爱子给我们，您赐您圣灵给我们，您每天看过我们的生活，可是我们还是活在这样的罪里面，所以天父，求你在这里赦免我们，让我们再次下定决心，我们每天生活要依靠您的圣灵，让我们轻看现在生活中我们的难处，轻看我们以后的不确定，让我们再次站立在我们信心的这个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教堂里面，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让我们活出我们生活中的盼望，也让天父有一天呢，您会以我们所做的事情而感到荣耀，而感到骄傲。也让求你能够以圣灵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最重要能够识别魔鬼的诡计，能够识别呢魔鬼的攻击，让我们能抵挡，让我们能够战胜魔鬼，让我们每天知道主您与我们同在。以上的祷告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